时代在走，税务要懂。EY 税务轻松聊，剖析台湾最新税务法规，探索国际税务脉动。跟着 EY 税务轻松聊，轻轻松松掌握税务大小事。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 EY 税务轻松聊，我是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家族办公室的经理柯嘉文 Claire。
嗨，大家好，我是安永家族办公室职业会计师林志祥 Michael。
经由统计资料显示，国内公司无论是否有公开发行，家族企业的占比甚高，而近年来我们都有看到媒体、报章、杂志都有在讨论，家族企业如果没有做好接班的规划，非常容易产生经营权之争的事件。那如此一来，相信大家更能体会必须要及早落实家族治理与公司治理的重要性了。经常听到 Michael 提到家族治理与公司治理两者相辅相成，为了让家族企业永续经营，除了要规划好接班传承之外，也应该要同时遵循公司治理的法规，才能让企业永续传承奠定良好的基础。今天来与大家聊聊家族治理与公司治理的要点，以及今年需要修正的法规，从安永家族办公室发布的前瞻观点文章，以及举办家族治理相关议题的讲座，都有提到家族治理与公司治理的关联性。我们可以请 Michael 再为我们说明一次吗？
好，这个没有问题啊。家族企业啊，常见的一项问题呢，就是家族治理跟公司治理啊无法分离，在过度的人治而非制度化的管理，很可能会埋下之后的隐忧啊。所以如果家族成员呢出现这个纷争，可能导致呢家族企业的营运，甚至呢是经营权啊受到重大的影响。其实家族治理的核心呢，不外乎就是家族和谐、基业长青、财富永续。如果没有好的家族治理，大家可以想象家族内部啊乱哄哄，最后呢一定会危害到公司治理的情况，那么企业的经营呢也势必会出现大问题。
哦，家族治理听起来好抽象啊，可以请 Michael 简述家族治理的概念吗？
其实呢，家族治理啊，它的一个概念呢，就是透过像软体的家族宪章以及硬体的家族治理机构，那这两者呢，让家族成员来履行共同制定的家族规范，透过定期的互动方式来沟通家族的事务，使家族成员间凝聚共识，同时确保以及监督家族企业以及主要利益相关者的责任，那么进而的来调和彼此的利益冲突，实现家族的愿景，那也为这个永续的经营呢可以打下好的基础。那我想我就进一步来说明一下什么叫做家族宪章。那家族宪章它的内容啊，大致上包含了家族成员的定义，以及呢他的权利义务啊，家族的精神啊，家族企业的决策模式、股权协议、接班人的选任方式啊，以及后代的教育培训等等。那么透过呢明文的规范啊，制度化的来协调家族内部可能在未来所发生的各种的情况跟冲突。那么再者的家族治理机构，那就是一个呢能够让家族成员定期互动的平台，对家族事务呢来进行沟通讨论，那也可以进一步来建立呢家族办公室，还有各项事务的一些委员会。举例来说咯，好，譬如说这个家族委员会、投资委员会等等，用不同的单位来进行管理跟执行，并监督呢家族治理的事项有没有确切的来落实。好，那么透过会议啊来做成达成共识的沟通管道，也可以减少误会啦，化解冲突，还有避免未来的诉讼啊。
谢谢 Michael 简单扼要的说明。那我们要如何建置家族治理平台来落实家族治理呢？
其实目前哦，台湾常见的做法其实就是透过设立家族闭锁性控股公司作为家族治理机构，那么并将呢家族宪章的内涵那融入到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闭锁性公司章程，具体来落实家族治理，那么用实际的法律效力啊来发挥正面的效果。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情况哦， 当这个家族企业呢，它传承到第二代、第三代，这个家族人员呢，一定会越来越多。那这时候会产生一个情况，也就是凝聚力啊，往往会越来越低。所以如果呢，没有啊，这个提到前面所制定的这些所谓的股权转让等等闭锁的限制，那我们可以想象，这一定会导致什么？家族企业股权过度分散嘛，这个人多嘴杂，很难达到共识。所以当这个公司无法有效率的来制定决策，那么经营呢一定会受到影响。所以呢，在实务上我们也常见到接班人呢是由掌门人啊直接来指定，他不是透过这个家族宪章所制定的遴选机制来选出。那这种情况常常会造成什么？家族成员之间啊产生嫌隙而内斗。那这时候呢，如果有外部人士啊觊觎，而且啊见缝插针，那么经营权呢很可能会啊拱手让人。所以啊，为了好好守护上一代打下的江山，应该要提早建制啊制度化跟组织化的家族治理机制，防范未来的隐忧刻不容缓。
相信各位听众都已经了解家族治理的重要性以及建制家族治理平台的方式，接着我们再来进一步谈谈如何落实公司治理的法规。非公开发行公司的公司治理法规就是公司法，而公开发行公司除了公司法外，还要符合证券交易法及其相关法令。金管会于109年推动公司治理 3.0 永续发展蓝图，以三年为期，规划期间为110年到112年，提出强化董事会职能，提高资讯透明度，强化利害关系人沟通，引导尽职治理，提供多元化商品等五大主轴，作为推动公司治理政策的指引，今年已经迈入了第三年。那我再分别说明推动核心重点以及今年落实的重点措施。第一点是强化董事会职能，为了推进董事会成员多元化，推动上市上柜公司独立董事席次不得少于董事席次的三分之一，以及半数以上独立董事的连续任期不得超过三届，并且还鼓励推动上市柜公司要去设置提名委员会。那今年落实的重点措施有：第一，上市柜公司应于112年6月30日前完成公司治理主管的设置；第二，上市公司及实收资本额达6亿元以上的上柜公司，如果有董事长与总经理为同一人，或者是互为配偶，或者是一等亲的情况，公司应于112年12月31日前增加独立董事席次，独立董事人数不得少于4人。但如果董事席次如果超过15人的情况，独立董事人数不得少于5人，且应该要有半数以上的董事不能兼任公司的员工或经理人。第二点是提高资讯透明度，为了强化上市柜公司 ESG 永续报告书的揭露资讯，以及推动财务资讯揭露的及时性，今年落实的重点措施有：第一，实收资本额达到新台币20亿元以上，以及未满50亿元的上市柜公司，自今年起应编制及申报111年度的永续报告书；第二，实收资本额达20亿元以上的上市柜公司，应于112年3月16号前公告111年度字节财务资讯，以及实收资本额达100亿元以上的上市柜公司及金融保险业的上市柜公司，应于112年3月16号前公告申报111年度的财务报告。第三，上市公司及实收资本额达6亿元以上的上柜公司，今年应提供英文版的股东会议事手册、股东会年报以及年度财务报告。那接下来我们再请 Michael 继续为我们介绍公司治理推动方向的第三点到第五点的部分。
好，那我想这个有关于第三点啊，是强化利害关系人的沟通。好，那为了要强化这个上市柜公司啊股东会的运作，及提升呢电子投票结果的一个资讯透明度啊， 逐步呢调降上市柜公司啊每日股东常会可以召开加速的一个上限。其实这个目的是为了保障啊股东参与股东会的一个权益哈。所以从这个今年开始，新贵公司召开股东会的时候呢，也应该要把这个电子方式啊列为股东行使表决权的管道之一。好，这是第三点。好，那接下来的话呢，第四点呢是引导尽职治理方面，这个鼓励机构投资人啊在签署尽职治理守则，那么持续呢推动揭露啊尽职治理的资讯，并且呢设立尽职治理的相关评比机制，来强化呢这个机构投资人的股东行动，那提升啊国内证券市场整体的一个公司治理。第五点呢是有关于这个产品多元化哈，那么规划建制啊永续版，来推动啊可持续的发展债券、社会责任债券，还有这个绿色债券等永续发展相关商品。
那刚刚所提到的是公司治理 3.0 永续发展蓝图的推动要点，以及今年落实的重点措施。良好的公司治理不仅是企业发展以及健全资本市场的重要基础，也可以提供公司的价值，促进企业的永续经营。
其实没错哈，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统计数据啊，大家可能会吓一跳，台湾的上市柜企业哦，大概有一半以上都是属于家族企业。那么家族企业呢，在面对啊外部的经营挑战以及内部传承接班的问题，应该要具备完善的家族治理还有公司治理制度，那这样子才能够对内这个家族治理来促进传承接班跟家族和谐，对外的话呢则是将公司治理啊制度化，保障呢投资者的权益啊，所以两者呢相辅相成啊，才能够促使企业永续经营，成为呢基业长青的一个企业。
最后再提醒大家，今年证券交易法陆续公告修正几项条文。首先是证券交易法第43条之一的常进人条款，将大量持股申报及公告的门槛由现行的 10% 降到 5%， 又考量相关配套法令的修正以及实务运作的调整，给予一年期的缓冲期，于113年5月10号施行，请公司或股东需留意相关执法的修订进度，以避免新法上路后有未依法补申报而受罚的问题产生。
好，我来为大家说明呢，为什么常进人条款要下修申报门槛。在修法前呢，当公司有经营权争夺的情况发生时啊，其实实务上哦，会常常有一个现象，市场派呢早已经默默在吃货，那么直到累计呢持股达到 10% 的时候呢才被揭露，那通常会导致呢这个公司的公司派好应变不及。但未来修法实施后呢，下修申报以及公告的门槛到 5%， 那这些上市柜公司背后的常进人也会被迫啊提早浮上台面。那么继这个常进人条款修正之后啊，经由媒体新闻的报道近来呢公开发行公司啊产生经营权争议的时候，公司派跟市场派的人员呢经常会透过啊独立董事召集股东会来进行重大的决议，常常会造成这个股东会闹双胞胎的情况，而且也会呢衍生股东会决议合法性等争议。所以为了解决这个乱象，那么透过主管机关啊多次的一个研议啊，终于在今年的六月公告修正，大幅限缩啊个别独立董事的权限，将个别呢独立董事的几项权限呢回归到审计委员会，必须要用合议制来决议。好，那这样子就可以解决啊市场上的一个乱象。那我想请这个 Claire 来简单说明一下这个修正内容。
那本次证券交易法第14条之4限缩独立董事的权限，分别为：第一，个别独立董事得对董事提请诉讼的规定；第二，个别独立董事得自行召开股东会的规定；第三，个别独立董事得代表公司与董事间行使交易的规定。修法之后，公司如有发生上述这些情事，应该都要交由审计委员会决议通过才能执行。另外又有增订证券交易法第14条之5 审计委员会如有正当理由无法召开时，其重大议案应经全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除了年度财务报告以及会计师签证的第二季财报，仍应由独立董事成员出具同意意见。我国上市贵公司已于111年度全面设置审计委员会来取代监察人。想请问 Michael， 如果我们从公司自己的角度来探讨，修法之后，未来上市贵公司要改选董事的时候，独立董事的席次是否应要多于一般董事的席次才能稳定公司的经营呢？
这个谢谢 Claire 提问哈。我想这个审计委员会啊是由独立董事所组成，那么证券交易法呢有规定哦，当这个公司有重大议案的时候呢，需先经审计委员会全体成员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那么再提请啊董事会来决议。那所以我们可以先检视啊公司的营运状况，而且考量啊是否常有需先经审计委员会决议通过的重大议案哦。所以呢，刚刚 Claire 你问的这个问题，我想是没有标准的答案啊。
哦，原来如此。谢谢 Michael 精辟的分享。我觉得每个家族适合的治理机制以及架构其实都是不相同的，建议家族企业应先了解现行家族的规模及复杂程度，选择适合的运作模式，及早规划建制家族治理机制，并遵循公司治理的法规。那客户在规划的时候如果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咨询安永家族办公室的专业团队，来协助家族以及家族经营的企业，避免在传承过程的当中产生不必要的风险。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咯，谢谢 Michael。
谢谢 Claire，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周一空中再会咯，
拜拜。